亲爱的朋友们，根据大纪元5月7日韩国首尔报道，当地时间5月2号的上午，一位来自中国吉林省的朝鲜族男子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市透露，2006年底他的姐夫因为患有严重的肝病，移植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活体肝脏，当时法轮功学员被摘除肝脏后很快的死亡，而他的姐夫也只活了7天。这位50多岁的男士是在首尔市出入境管理局门前揭露中共盗卖器官真相的展示处，看到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资料后做了以上的表示。他说，我知道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是真实的，以前我根本不相信活摘器官的事情是真的，但是现在我彻底的相信了，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讲述，他去年年底回国为岳母办理丧事，办完丧事后他的姐夫又病倒了，经查是严重的肝病，需要换肝，结果他们去北京一家医院花了50多万元人民币，不长的时间就得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肝。医生把这位法轮功学员的肝脏摘除后给他的姐夫用上了，结果这位法轮功学员死了，他59岁的姐夫只活了7天后也死了。这位男士表示，是医院方面向他们透露了肝脏的来源，不过这位男士不愿意再透露更多详细的院方资料。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中共当局对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极力的否认，这个男士所透露的给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再添一例证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在2006年的3月曝光以后引起国际上的震惊。在此之前，因为活摘器官是在集中营劳教所里面发生，外界知道的不多，不过在中共官方内部有知情者，在罪恶发生地附近民众也有所闻。在苏家屯活摘惨案首次披露的一个星期后，大纪元记者在同一展示处曾经有遇到过3位大陆人士，这3位官方模样的男士详细看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展板后，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记者，这事我们比你们知道的早，然后就匆匆离去。一位北美华人回中国，在东北沈阳市和出租车司机谈起海外报道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这位司机说，这个事我们当地人都知道，不是什么新鲜事。苏家屯事件披露后，大纪元也曾经数次接到一位沈阳老军医的投书，指证在中国大陆的多个劳教所、集中营大处存在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且大陆军方和高层直接参与了罪行。加拿大独立调查团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于2006年的7月6日发布调查报告，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的存在。2007年的1月31号，两位独立调查员又公布了第二个调查报告，作为第一个报告的增补版，将原来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同时报告指出，中共军方的许多医院介入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列，报告给出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例子。 报告说，中共军医的许多医院通过销售器官牟利，虽然有些病人是去一些普通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但是主刀的人却是军方的医生。对中共医疗系统来说，贩卖器官成了医院营运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中国大陆多家医院的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以后，国际上谴责和要求制止罪行的声浪高涨。中共一直是采取沉默以及回避的态度，拒绝海外独立调查团进入中国实地调查，并且否认活摘罪行的存在。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使中共的否认变得无力。5月6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医生们在一起探讨如何照顾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比金等医生表示，他和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们就这些事实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回卷在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基本上就是谋杀。比金等医生的调查报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报告显示，参加2006年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国际医生在看到人们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行径所进行的示威后，回答此类问题时，很多医生选择明显表示不再愿意鼓励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的移植。来自日本的肾脏移植医生塔山 Aiko 先生表示，他不愿接受照顾从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并且告诉病人不要去中国进行移植，否则回到日本后不会对这些病人进行护理。国务院今年4月6日在国际压力下匆忙公布了第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推出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被外界专家称为作秀法律。条例有漏洞，约束不了非法移植，只是为了应付和欺骗国际社会。